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所以我们再次感谢你啊，这个礼拜五的晚上我们忙碌了一周，能够来到你面前，安静在你面前一起来啊读你的话语，能够啊接受你的信息，所以我们真的感到非常的满足。所以我们愿意你啊灵真的是啊带领我们，让我们等一下有一段好的分享的时间啊，我们把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阿门。
那其实我这个礼拜五啊常常都不在，那么回来这么来，我今天敬拜我特别的满足，我觉得诗歌的那个带领各方面很受感动啊。今天呢我拿到的课题呢是信心的实习和教导生命的粮。那么原来呢按照预会的这个进度呢应该是放在前面，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呢就是现在放在现在来讲，所以可能顺序上有一点啊不一样。那还有过去几次呢我不知道大家的形式是怎么样，因为我拿到了经文，我发现呢这个经文呢非常的长，所以我想呢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读啊，而且我觉得我们这边都是很有好多年的基督徒，你们对圣经的了解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我把那个范围跟大家讲啊，主要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那我想我今天呢就还是按照我们这个 slide 这个顺序，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信息。那今天讲的故事的主要的内容是讲到五饼二鱼，我想这个故事可能念主日学，从儿童主日学可能就听过这个故事了。那我们今天可能有一点回顾。那么接着的话呢，这一段经文呢往下讲呢，会讲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啊，那么接着的话呢，会讲到耶稣是基督是生命的粮。所以总共有多少经文呢？大概有70几的这些经文。那么在这个经文里面呢，除了这个五饼二鱼以外，那么这个五饼二鱼啊，如果你看四福音的话，它每个地方都出现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看看经文，但是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觉得你方便的话呢，你可以打开到约翰福音第六章。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讲的时候呢，你比较万一你还细节记不太清楚的话，哎，你就可以看一看。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讲这个信息，我觉得可以比较收获的稍微多一些。那么，我这边有一个图呢，是讲到耶稣基督，因为以前其实这个经文我也读过很多次，但是我老是搞不清楚他们的时间关系，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感觉啊。所以我这次呢因为要跟大家说，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些研究，那么我们就在网上，那这个也是一个版本，我也不敢说它就100%正确，但至少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啊。那么耶稣其实出来传道，我们大家都习惯说是3年半啊。那么这个五饼二鱼这个时间是我这个屏啊，五饼二鱼呢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这个时候，哦，五饼二鱼看到了哈，五饼二鱼那个地方啊，五饼二鱼。那么我这个地方红点这个地方标的呢，其实就是逾越节，大概在3月份、4月份这个时间，就是阳历的啊。那么所以你可以看了，其实耶稣整个传道的过程啊，3年半其实就是4个逾越节，我不知道这样讲。我是这样记的，我就这样比较记得住。那么五饼二鱼呢好像是发生在，我就说好像呢，因为也有人把它放在不同的顺序啊，第三年啊。那我们来看这个，就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地方红字的部分呢，我们讲的是约翰福音有记载的这个事件啊，那么其他的话呢就是其他的福音书上记载的。那么我刚刚讲了这个红点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逾越节啊，逾越节。那么我们都习惯在读圣经的时候，我都发现在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很喜欢在哪里啊，上耶路撒冷，有没有？大家都常常在，所以我老搞不清楚这个什么时候上了耶路撒冷，什么时候不在耶路撒冷。那我发现一件事，五饼二鱼这次啊 他是没有上耶路撒冷，在逾越节这个时间呢，他是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新发现哈、啊，但是我觉得哎，他怎么今年没有去啊，在那个加利利这个地方啊。那么所以呢，而且呢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注意，其实五饼二鱼你如果从其他的福音书上你会发现，他其实是在约翰被杀，就是他头被砍下来对吧，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吧，不久的时候就有五饼二鱼的故事。所以我想那个时候其实希律王也是对耶稣有点兴趣，我不知道他真正的兴趣是什么哈、啊。那么耶稣在这个地方在传福音的时候，在讲这个生命粮这些的传达信息的时候，事实上我想是不是也有生命的威胁啊？我在想象，因为希律王说哎，那个希律已经那个约翰被杀了，还有一个耶稣哈哈，比他听说还更招的人更多，是不是？所以那么在这个背景底下呢，我们大概知道他是在这个时间哈。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讲从五饼二鱼开始哈。那么接着的话呢，这个地方呢给大家做个参考，我并不想让大家觉得好像因为这个东西都不是我也是从网上这个截录下来，这样给大家做参考。其实你看到这个红，我刚讲红字的地方是约翰福音里面有记载的。那么你看哈，我们把这段给它放大的话，就是把刚刚五饼二鱼这段放大的话呢，它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有那么好多戏，有很多很多部分啊，从五饼二鱼开始。你看看我们这个地点，把你标出来，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在逾越节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有什么呢？五千人吃饱，走在海面上啊，论洁净之旅等等等等哈、啊。那么这个底下呢有马太福音讲到的部分，马可福音讲到的部分，约路加福音讲到的部分。那么真正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部分呢，五千人吃饱以及后来讲的生命的粮呢，就是这一段，就是这一段啊。那么这段也是五饼二鱼这段，在加利利这段故事。那么后面的话呢，就上耶路撒冷到这个地方来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讲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它其实这个地点啊是在加利利。那么时间呢，大概啊，如果说据他们研究呢，可能是在第三年的逾越节的附近这段时间啊。那么如果你注意一下的话呢，我们在因为我们在李玉辉老师给我们的这个 outline 里面有讲到，有一个五千人吃饱，还有一个四千人吃饱，对吧？那有时候大家是说这两件事是一回事嘛，但其实不是一回事，两个发生的地点都不一样，时间也不一样啊。那么吃完东西以后剩下的这个篮子也不一样。那么这个五千人这个地方吃饱呢，是剩下的十二个篮子。起先我对这个十二篮子我也没什么警觉性啊，也没怎么注意。后来四千人吃饱呢，剩下了七个篮子。我这个七个篮子跟十二篮子有什么关系？那么我去读了一下，我发现哎，有人解出意思来了。这个五千人吃饱呢，这留下十二篮子是给犹太人的十二支派啊，都能够留下来这个食物。那么给四千人吃饱呢，留下来了七个篮子，而且那个篮子大篮子，不是小篮子，是大筐的。像我们这个都属于外邦人的，那有七个国家。他从那个什么地方取到这个典故呢？从那个啊、你看我这个刚读完了，忘掉了哈。那么就从这个旧约里面呢，应该是上迦南的时候，有七个国家把它攻出来啊，把他们赶出去。那么那七个国家就七代表外邦人，啊，那所以这个四千人呢，就是吃完了以后留了七个大筐子。他这个为什么这个字啊，他这个希腊字用的是不一样的。这个留下的十二个篮子呢是小篮子啊，那么这个的话呢是大筐筐啊，大筐筐。那这里有什么属灵的意思呢？我想十二跟七稍微有点意思啊，所以我们来稍微知道一下。好，那么再来我们看这个场景。其实我不知道对加利利湖这个情况啊清不清楚啊，我其实也读了很多遍，但是我从来就没真搞清楚过。那我现在把我理解的加利利湖跟大家讲一讲啊。这是加利利湖，我想知道，我想这个约旦河上面加利利湖，下面是死海，我想这个不需要说了，这是加利利湖。那么加利利湖呢，它有几个地方，一个叫博塞大，大家一定听过，加百农， 格尼萨勒、马加丹还有提比利亚，有时候叫提比利亚湖啊，有的外邦人叫提比利亚湖，因为这个提比利亚呢是个罗马的这个皇帝的名字，所以西律呢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了讨好他怎么样，反正就是说把这个地方就这是他首府、哦、叫这个名字，因为他这个罗马帝国嘛，对不对？所以他的皇帝的名字放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的场景在什么地方呢？在博塞大旁边这个地方，博塞大旁边地方，这就是五饼二鱼这个故事的发生地点。那么你如果说有机会像我最近一样去查考这个李玉慧给的那个圣经啊，就是有马太嘛，这四个地方在讲，我觉得啊你可能看不太明白他到底这个耶稣到底怎么走的，因为到现在我觉得大家也没有真正研究明白。但是我的感觉是，我最近在读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有点像一个舞台一样，像剧场一样，耶稣在这个海上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大家有时候找不到他，有时候在这边，有时候到山上去了，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我不知道感觉对不对啊。但是我觉得你看耶稣就在这些地方不同的地方走，那么博塞大郊区那个野地，就是那个野外，那个就是五饼二鱼发生的地方，就是发现场这个地点。生命的粮是在哪里发生的呢？就是在加百农的会堂。我想加百农可能是一个还是一个蛮重要的地方，因为它有会堂在那个地方，所以耶稣的教训就是在那个会堂里面讲的。那么这个地形的话呢，如果你说这地方看不出来，我本来还有一张图，但因为我自己照的不太清楚，怕换来影响这个美观，所以我就没拿出来。事实上啊，你就看它河边海边这个湖边呢都是比较低，那么这个山上呢就有点像那个山形一样这样上去。所以呢，你如果说你那个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呢，通常都是沿着山这样下来，他可以在中间在底下讲，那么上面有好多好多人，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呢，就是说，所以为什么把它当成一个剧场，它是一个中心，那么这些犹太人或是外邦人啊，那么他们在听他讲话的时候，就像耶稣来传达了信息。那么刚刚讲了，在博塞大的这个地方呢是五饼二鱼，那么另外一个呢是那个叫这个七个饼的四千人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两个地方呢是不一样。谁说不一样呢？耶稣说不一样。耶稣说你记得吗？有一次在这边，有一次在那边，两个地方不一样，一次一下了12个篮子，一次鱼下了7个篮子，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讲的时候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没有？这个地方讲的在这个加利利，他没有去那个耶路撒冷。好，那我们再来看哈。那么在当时呢，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故事哈，我们底下再看哈，我们底下再看。那么当时因为到了博塞大的野地里面呢，大概就五千个是男人啊，5000男人。那么我最近在看的时候，我还发现一个字很有意思。耶稣叫他们众人都坐下，他说那个众人啊，用的是人类这个字。这个5000个人来听他讲，用的那个人啊是男人，这两个字还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耶稣讲话你也挺有学问的。坐下，叫人类坐下，5000个人的现场呢是男人坐下啊，就那一句话前后有一句，如果你们有兴趣看的话呢，我把它念出来给你们听啊。那么是在第5章第10节，你们有机会你们看。耶稣说，你们就是文徒说，你们叫众人坐下，那个众人是人类，希腊字是人类啊。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第二个众人呢是男人，那个字是男人，所以5000男人。那当然我想也有包含女人嘛，对不对？只是说他那当时用计算算5000男人啊。而且呢那地方草比较多，如果你去注意那个地形，你看那照片哈，它基本上是黄黄的光光的那种旷野地，所以有草的地方不多。所以他们说耶稣其实对犹太人还不错，就你们找草地坐下，好，50个一排，100个一排，好，那是个场景，我们大概这样知道。好，那么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的人，分鱼也是这样，就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他们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哈。 那耶稣也很节省这个食物，虽然他赐给我们的食物，他还是很注意这个食物。好，那我们再看，在这个给他们吃饱以前啊，其实有一段对话很有意思，就是你可以看哈，这个耶稣举目看见很多人来，他就问其中一个门徒说，我们去哪里买饼交钱？因为人太多了，对不对？5000个人，人太多了，再加上有一些妇女啊什么，我想已经基本上万了，有小孩什么上万。那么这些食物怎么准备呢？那么菲利其实这个脑子挺好使的啊，你看他马上就回答了。我想这其实我们一个天然人，我们常常会这样子的。碰到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办？一看看，一算一算，凑凑银子，20两银。那么这20两银子什么意思？相当于多少呢？他说1两银子当时呢，这个银币啊，相当于1天的工资，1两银子相当于10天的工资。那么如果20两银子就200天的工资，200天的工资没有办法给5000人吃饱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碰到事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样？先计算一下，看看我们有多少，通常是不够，所以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耶稣是有答案，为什么？因为神有能力啊，他可以让你已经有的把它变得更多。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来看，其中有一个门徒，这个门徒比较可爱，他牵了一个小孩来，是吧？他说怎么呢？有个台童带着5饼2鱼，只是分给了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啊，这个，我们不是上儿童主日学啊，但是我觉得图画呀哈，这个看起来好像确实很亲切。而且我看到耶稣在他们讲话，或者走来走去，我觉得体会很亲切的感觉啊。好，那么5饼2鱼，你看就这么一点点，怎么分给5000人吃啊？5饼2鱼啊，5个饼2个2条鱼，那我们都知道大家吃饱了。那么也有人说，这个5饼2鱼呢，其实呢，耶稣呢是调动了大家的这个爱心跟那个积极性啊，每个人把自己带的食物拿出来分完了以后呢，还有12个篮子，但是有点不太合理，对不对？分完了以后还，耶稣还把手母还收出12个篮子，他们自己带着吃完了就不会再拿出来了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相信这是一个神迹啊，我们相信这是一个神迹。那么，所以他分给许多人，所以事实上你看哈，你把你有的摆上，那么耶稣他会按照他的方法来成全这个事情啊。如果是神喜悦的事情，他神不喜悦，他不会变一大堆给你，没什么意思，对吧？但神喜悦的事情，他就会这个悦纳你所有的来做成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其实我们第一个题目呢，其实我们就是刚刚讲的分享，就是说信心的实行。所以你看这个菲利，他的这个信心的实行，他的信心显然是我们自然人啊。那么我们怎么去学习这个学习这个啊？师母，我稍微讲快一点啊。好，那我们再来看，那我们看这个穷人的食物啊，先小鱼，这开胃水啊，这不讲了啊。这个是一个场景，非常漂亮，50个人一排，100个人一排啊，场面非常壮观，而且是有草地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哪里哈。这个我刚讲他们的地方啊，你去看那个地图，你看都是非常的这个旷野，像这种山很少有草地的地方啊。所以如果说研究那个研究这段经文的人可以去看，所以是什么地方是长草比较多的地方。好，那么我们就看到他坐下来啊，这边画了一个圈，耶稣在那个地方啊，这是想象图。那么我们再来看呢，就是耶稣我刚刚讲5饼2鱼的事迹大概在这个附近啊，在这附近。那么，那有人就说了，这个到底是谁呢？有人说这是个先知啊，所以呢，这时候你知道，跟耶稣，你想他把他们喂饱了，5000个人，10000个人，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想推什么？叫逼他做王，你发觉没？逼他做王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人很容易这个样，对不对？这个人很威风，很了不起，哎，做王好啊！这个我想不是耶稣喜悦的事，而且耶稣也不要做这个事情啊。那不管怎么，从这个当时历史背景来讲，耶稣好像也不适合做这个事情，对不对？那约翰才刚被杀头来，对不对？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体会了。所以我在想说，耶稣就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这样做呢。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到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所以为什么有个地图比较好呢？你就可以看这个地方，他们准备到加百农去。好，我们到加百农去。 谢谢谢谢，这位同学。那么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以前我读的经文呢，我老搞不懂，那耶稣跑哪去了？他们也不在一块儿，是不是？一群人在那边传福音，耶稣去哪了？那么从别的地方我发现，耶稣上山祷告去了。啊，那我就想，这些门徒，他们因为你想，这个一天下来也很累，是不是？那么耶稣就可能到山上祷告了。那么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有了后面的海上耶稣会出现。因为门徒跟耶稣没有在一块儿，他们弄了一条船，他们就要先到加百农去。我觉得耶稣可能也是有计划的，就是说让他们知道一下，我先祷告，为你们祷告，因为耶稣会祷告的，对不对？祷完告以后呢，他们想先过去了，想耶稣我一定接着就来。耶稣显明在船上嘛，对不对？后来怎么在海上碰到了，对不对？然后耶稣就到他们船上去，这个故事我们下面就知道了，对不对？那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哈，就是说，看哈，我看这段我真找不到几十道啊，因为有可能在马太这个地方，就是哦，二十一节，大家看看二十一节啊，就是第五六章二十一节，因为他们在晚那个清晨的时候吧，就是天气有点朦胧的时候，他们就在船上就慢慢要过到那边去啊。那么耶稣显然不在，就远远的在海上就看到了，忽然狂风大作，对不对？门徒摇桨约行了十里多路，看见就是海面上行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因为还没有认出来是谁啊。那么你看我们这个地方画了一个，哎，这个图也很好，耶稣在海上走啊，这是你看着看不清楚是谁，是不是？进来很害怕，那么很害怕呢？好，看哈，耶稣对他们说怎么样？不要害怕，那么这是我。那么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这句话有下面一句话我就不太看得懂。船历时到了他所要去的地方，什么叫历时？是很快就去了，还是说还要划半天？是不是历时去？你看他就用历时，就是很快就去了。我就不知道耶稣，你看他有神机。刚刚那个神机什么五饼二鱼是一个神机，对不对？这呢又是一个神机。那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神机，就是历时就去了，他很快就到了啊，到哪了？就刚讲到加百农，到加百农去啊。所以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看到就很形象来想。那我刚刚讲了，在刚刚那段经文呢，是在这个就是历史到了，这经文是一样的哈，一样的地方历史到了就一样的。那么这个门只是告诉你，从这个地方离到这个湖中间，就海中间，大概是5.6公里，这边大概10公里吧，11公里，啊，对，11公里。那么，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个城哈。那么我们现在先看到这个加百农，到加百农呢，好，他这个地方他可能有另外一个图这样给你看啊，这个地方有5到6公里。好，那么在马可福音啊，还讲到一段呢，就是到这个地方格尼撒勒呢，这段故事呢，讲到的是什么呢？如果你看的话，就是说，既渡过去，就来到格尼撒勒，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就认识是耶稣，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并将有病人，也有疾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所以我后来慢慢就发现一件事，就是说其实耶稣跟门徒们他们事实上也是在这个湖里面呢，可能借着渡船到这边到那边，然后去做事。那么这个格尼撒勒这段文字呢，是很多有病的人在这个地方聚在一块，耶稣在那边医病。所以我就在想，好像对加利利当时耶稣传教的传福音的这个场景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哈，就是他在海上可能走来走去，或者在也是到山地里面去。门徒的话，就到了各个村庄去拉人了，赶快那个耶稣会治病啊，帮忙到这个地方来，耶稣要来了，大家会来了，还会有时候找耶稣，为什么耶稣不在这了？哦，在那个地方，大家跑到那个地方去，是不是？这个就是我的想象哈，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比较鲜活一点。好，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下面的话呢，我们来看哈，就是讲到，好，那么 然后呢，这边有一段，在约翰福音二十四章，第六章二十四、二十五节有一段，他说：“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是在刚刚约五饼二鱼完了，都不在那儿，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众人去啊，那么既在海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这个是讲加百农这段事情。但是这一段里面还有一，如果你有机会看的话呢，如果看到二十三节的话呢。”你可以看哈，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住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你看还有一条小船过来，那他们可以再搭着船再过来啊。所以你就发现他这个，他当时这个，我想当时的交通啊，在湖上海上的交通会比在陆地上有时候要快，而且要方便，可能借着船呐、啊。我们中国人以前不是也常轮渡嘛，对吧？渡轮啊，过河啊，过什么？你看这个湖上，我想以前可能在城市之间呐、啊，可能这个渡这个轮渡啊还是蛮发达的，有的船过来了，有一个小船，以前我看这个的我就看不太懂，一个小船又怎么样了，现在我想想看比较能想，哦，有的船从那边过来，又把这客人站在哪里站在哪里站在哪里。其实我们现在纽约不是到纽约上班，不是有好多那个巴士那个 taxi 有没有，有点像那个情况。好，那我就想耶稣也是利用了当初这个交通那个便利的情况，那么在各个城市呢他做传福音的工作。好，那么我这边的话呢，我这边的话简单来讲一下，就是我们的信心啊。刚刚这个信心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们刚讲腓力的那个信心，他当然信心很小，他只有一些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另外一个门徒的话呢，就是我们把小孩中已经有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啊。那么其实我觉得一个看到耶稣在海上走这个东西，哎，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信心哈。我看了一个人在海上，我可能没有办法接受，是不是？很难想象这个是谁。其实我在想这个信心的问题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信心的大跟小，那么会决定了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啊，会决定我们对事情看法。那么我简单讲两件事情，就是讲到我自己在信心的功课上。其实我也是个小信的人啊，因为我想我们很多人一开始都是小信的人。那很多事情呢，喜欢用自己脑袋来判断啊，该这样做该那样做。那么我就举个例子吧。我们在同学团契里面呢、啊、我印象最深的两次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我们在服侍在同学慢慢多的时候，我们这个车子啊不够，我们没有办法接。那么当同工们有很难过的地方，就是很丧气的时候，来这么多人怎么办？哎，你们有没有听说那个人来的太多，你们很烦恼的？人来少，你们是很烦恼，对不对？人来太多，你会不会烦恼？吃的也没有，车子也没办法接，然后有些同学坐不到车子，一定很难过嘛，还会抱怨，对不对？你们这个活动办的怎么这样？所以我们的压力很大，所以。我压力很大，我当时就，我当然因为我这个压力大，我也会抱怨嘛，对不对？我是个小心的人，所以我一抱怨，我太太说，她说要祷告。我说你别胡说八道，一下祷告，这些人就解决了吗？啊，我们两个就有对话，啊，他说不是我说的，我那才谁说的？他说我跟那个我们楼上有一位姐，那叫丽娜，不知道不知道，有一个那个丽娜。他以前也有很有见证的，他说我跟他打电话了，他说这种是要靠祷告，他说他说很有意思，所以我就说，我说好，那既然是年长的人说的，我们就听着呗，对吧？人家是有信心的，对不对？就是很奇妙。结果那时候就有一个老人的那个巴士就出现了，他说一个车上可以坐三十几个人。那么圣圣员他们介绍了，对不对？其总共就在三个小时，这个消息到我这来了。我太太说：“你看吧，你担忧什么心啊？靠祷告。”我那就一点话都没有，不说不出来。神喜悦的事，是不是？神喜悦的事，那么他会成就。他怎么成就？完全不是我，所以我一点功劳没有，是不是？那我们就一步走。后来又到了一年，第二年，我们要去一个姐妹家里面聚会迎新。这次迎新又发生问题了， 因为听说这个报名的人呢超过100人了，就是总共呢超过100多个人。你想100多人怎么到一个人家里面去？你说怎么搞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就不可能了嘛，对不对？那我就想，那就要换地方。我那就换教会来吧。他说不行，迎新大家喜欢到家里去，你先别把第一次摆在换了教会来，先到人家家里去。大家就同工也在讨论讨论讨论，也是就是因为没有把握嘛。那我说这100人怎么办？我说100人用厕所就是个问题嘛，这是很实际的问题的。一个下午，对不对？2点钟叫到晚上10点钟，我说厕所怎么办？好，我要凭信心祷告，这个厕所要给祷告。我说好，哎，奇妙的事发生了。那么我们就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人确实很多到了，我说我们呢今天呢因为人太多了，所以大家用厕所，而且我们只开放就是女生是用2楼，男生用1楼，那么大家一定要保持干净。那还好多年轻人，就那天许多人呐、啊，听说就没有用厕所，就没用厕所，那个厕所干干净净的，经常干干净净的，你知道吧？很多人因为听到了我们这样的呼吁，所以我就在想，哎，这个信心是不是？啊，信心，我跟各位说。神把人送来的时候呢，你挡不住，但是你要求人的时候，没有的时候，你一个也没有。你以为留学生会永远像源源不断的从那边过来吗？其实神给我们的机会是稍纵即逝，你不把握住，你说明年今年再有这么多人，我不敢说我没有信心啊，但是我看个趋势啊，可能又不太一样。神喜悦的事呢，他自己会成就，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个也不要预做什么东西。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神给你的，你赶快要把握。那么这时候你有的，你就赶快摆上。那么你不要老想你没有的，啊，你有的尽量把它摆上。那么让神来使用。我想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就是持守我们的信心。那么我就想到，那我们都是在职场在工作。那我就进一步想到，那么带这个教会的牧者或者全职侍奉的这些人，他们的信心功课可能更不好学啊。我就听到有一位传道人讲，他说我不讲是谁，那么他说我喜欢带职侍奉。我说为什么你喜欢带职侍奉？他带职侍奉我所做的事人家都感谢我。他说我一全职侍奉的人家的箭头就指向我。这是很清楚的啊，很清楚的。我虽然没有全职，但是我能感受到是这样子的。就他就跟我这么讲，所以我就想，一个这个信心的实习，你看从这个门徒开始，一步一步的往前面走，怎么去把他这个路能够把它走得好，这个真是一个学习的功课。所以我想这个功课呢，不是光我讲，那我想我们都要学习。我想今天是第一个部分，给大家我们彼此的一个勉励啊。好，那么第二部分我们就来看，第二部分呢，我要讲生命的粮。那么讲生命的粮以前呢，有一小段我们来讲什么是神的功。那么如果答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话呢，我们就来看28节啊。那么你看他到了那个就是那个加百农那个会堂里面呢，大家就问耶稣了。那么事实上就是犹太人跟耶稣的一段对话，这里面的对话呀，我们今天没有读，那你有机会读啊，非常精彩，我觉得非常精彩，因为一小时根本讲不完。但是我就把重要的我自己体会到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么事实上众人问他说，那个他就是基督什么，就是我们的耶稣嘛，对不对？问他说什么，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哎，我们也常常这样子，教会里我要做什么我才算做神的功呢？是不是常这样问，对不对？好像自己很了不起，我做什么，我们常常问题就这样问的。那么耶稣回答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29节。耶稣回答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信神所差来的，是就是做神的功。你以为神需要你做什么吗？我现在想这话是不是这个意思？这耶稣的话讲的，你看我们来看是吧， What shall we do so that we may work the works of God? 神的工作 ，work the works of God， 就是我们做神的工。耶稣说什么 ？Answer and say to them, this is the work of God, that you believe in Him whom He has sent. This is work of God. This 怎么讲？相信就是 work of God。那我想呢？我读这个经的时候呢，我一开始我还有点不太服气，对吧？啊，相信就是 work。后来我发现这是神的意思。我们再来看四十节，好吧？四十节，第五章四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四十节，好不好？这也是耶稣说的话，哈。这里面的这一段对话里面，许多95%都耶稣说的话啊。因为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个信子得永生，这个信是谁的意思？是谁的意思？父的意思。我跟你讲，我以前一直有问题，为什么信可以得永生？什么原因？什么理由？我常常会想这个问题。我最近在读的时候呢，我发觉这个神回答我这个问题，这是父说的。这父说不光是我们耶稣说的，父说，他说以我父的意思是这个意思，用信来给你永生，够不够？这答案够不够？我就想，是啊，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因为真的很难。为什么信有永生？所以不是做一些什么事儿，做什么？我们常常人的想法是，我要行善啊，我要我的功劳啊，我要做一点什么事儿啊，我要表现一下呀，我要怎么样就可以得永生？但耶稣明明白白告诉你，我父的意思，信得永生，啊，信得永生。所以我们先了解什么是神的功，好吧？这是神的功，啊。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谈谈天上的粮食的问题啊。那么就讲属灵的，就是我们讲生命的粮的问题，这什么意思啊？那么这个在诗篇里面，那我们可以看到天上的粮食啊，他是这么说的哈。我来读好了哈。他们不信服神，不依赖他的救恩，他却判吩咐天空。这讲了，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旷野的事情，对吧？这段文字记载的，又敞开天上的门，降玛拉，降雨。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所以我们看了这些经文，我们一定以为这个玛拉就是什么天上的粮食嘛，因为从天上降下来的嘛，天上粮食嘛，对不对？但玛拉到底是不是天上粮食？不太确定，对不对？有没有人说吃了麻辣不死的？没有。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说的，对不对？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的。好，如果你把这个第六章啊，你把它这样看哈，我们看几段。什么是生命的粮？你看这句话，35节，我把这个35、40，我中间都省略掉了，我把它就是因为你们看第一段，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耶稣比他自己是生命的粮。耶稣没有说玛拉是生命的粮，你别这么说啊，他自己。然后最后讲了很多啊，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最后又讲一句话，48节，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你把这两句35节到48节，所以你去看吧，你慢慢看，刮号一刮，耶稣就是生命的粮。开头结尾都是耶稣说的，没有别人说了，他就是生命的粮。那我们再来看耶稣中间还讲一句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是不是？但你再看第54节说什么，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怎么样，就有永生。所以我以前老搞不懂什么叫吃我肉喝我血，我老把跟那个圣餐搞在一起啊，混在一块儿。 耶稣那时候还没上，还没有死，对不对？就讲这个话了，对不对？所以有人就说，那我们这样讲的话，这个吃我肉喝我血的意思是不是就是相信的人？你相信就是吃了耶稣的肉，吃喝了耶稣的血呀。所以因为怎么样，这样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有人说，哎呀，我要吃耶稣的肉，吃耶稣的血，这个东西这耶稣也不在，我怎么吃啊？所以你要仔细想的话，仔细看的话，耶稣这个话其实他就想信他，就是要信他，你信了他，你就吃。好，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意思知道以后，那中间的对话呢我们就知道了。那犹太人问的问题就刚刚讲了，我刚刚问他一个问题，说玛拿是天上的粮是不是啊？是天上赐下来的粮，是不是生命的粮？是在地上生命可以延续生命的粮，但是不是永生的粮。永生的粮是耶稣基督自己，是生命的粮，好吧？这样我们就清楚了。所以那这一段你都知道答案了，那这段犹太人对话显然就有点很荒唐嘛，你回去慢慢看吧，对不对？所以有人就说了，摩西把这个玛拉从天上拿，给为我们祈求，把这个玛拉降下来，我们吃了以后我们才能在旷野里面走，我们的祖先怎么样。那么耶稣就回答说了，说你们这个摩西给你们，当时是我叫他把那个玛拉弄下来的，对不对？也不是摩西，是不是？你看那个里面对话基本就有这个意思，对不对？还有嘞，耶稣说你们犹太人，那耶稣好像不是犹太人一样，他好像想把他自己跟他犹太人后面划分一点距离，一看你们犹太人现在这个样子，因为他马上要上十字架了嘛，对不对？犹太人还在问他这些傻问题啊，他们一直没弄懂。所以慢慢你可以看这里面的话呢，就会慢慢去说这些大概意思啊。啊，那我们再看一个图吧，轻松一下。玛拉是什么东西啊？玛拉是降下玛拉，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什么，鼻子一闻说是什么呢？啊，摩西对他们说，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说，吩咐的在这样，你们要个人按照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啊。这是玛拉的故事啊。那玛拉像什么呢？我现在还知道玛拉像这个样的东西，各位知道玛拉像什么吗？看过这个图以前，他说这个食物以色列叫玛拉，样子像什么？圆，这是什么？圆锥子啊？圆锥子，颜色是白色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这个是玛拉啊，这玛拉，我们了解一下。好，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就把它列出来。那么还有呢，你去看哈，这个也是最近在读的时候我才发现的。刚刚讲三十五节说我是生命的粮，那个我是什么呢？ I am 什么意思啊？ I am 是耶和华的名字啊， I am 是不是？所以我是生命的粮，所以耶和华是生命的粮， I am 就是耶和华生命的粮。所以你去看那个中文的时候，我是生命的粮，你好像觉得哎，我不是你是啊，是耶和华是生命的粮，好吧？我们这样去讲，去知道这个意思就比较清楚了。那么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呢，它里面大家都讲它是个 sign 嘛，它有神迹，所以它有七个神迹啊。那我们今天就讲了两个，五千人吃饱，随便行走。那么七个以我是开始的这个宣告，我是生命的粮。啊，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那么这个阶段，我是讲，就耶和华，我是开头造的句子。好，那么这个的话呢，当然这个都是我从网上弄下来的啊，所以大家看一下，就是跟吃跟这个生命、永生这个有关系。你看，生命树的果子吃，又永远活着啊。所以这些我们就有一些了解。那么还有的话呢，啊，生命树的果子，哎，对不起，还有呢，隐藏的玛拉，哦，这是生命的粮，隐藏的玛拉啊，所以不是我们刚刚讲那个玛，隐藏的玛拉啊，这是在启示录里面两段经文拿出来看。好，那我们就是。这个也是有人总结，就是说什么叫吃主的肉，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啊。那么我们这个呢，我们就是大家去体会一下是什么意思，好不好？我们他就做了几个图给我们看看啊。食物的话呢，是入口啊、品尝啊、咀嚼、吞咽啊。那么，哎，对不起， 那么吞咽消化，那么我们的精力呢是接受享受认同吸收，主自己呢是我们亲近主，与主交通，主在我里面被主同化，主的话呢，主的话呢是听读主的话，默想主的话，信服主的话，被主改变啊。这个我想就是我们把这个把这几个意思呢稍微发挥一下。那这里面讲的是生命的粮是什么呢？是主的肉，主的血哈、啊。那么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那这个都在约翰福音里面讲，所以里面讲了很多东西啊，这里面这个文字。那么这个灵呢，因为活物的生命是这个在利未记里面讲的，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生命赎罪啊，这个血有赎罪这个功效，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够赎罪，这个是在旧约里面讲到的。那我们这个地方看到的话呢，这个血它是有生命啊。那么我们也讲说神的话呢就是灵啊，就是生命啊，所以我们讲生命的粮就是耶稣基督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圣经，就是我们的圣经，对不对？那么万军啊，耶和华万军，这个耶利米书，耶和华万军之神呢、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看到没？这个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快，因为我称你的名为你名下的人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所以我们这样子知道，那么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啊。好，那么我想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只把它列出来，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我们一般想神的话呢，通常两个意思，一个是 logos， 一个是叫 rhema 啊。那 logo 的话呢，是讲圣经里面白纸黑字明明记载的话 ；rhema 的话呢，神就是圣经对个别人说的话，这是希腊原文哈。那这个是客观的真理，这个是主观领受的话，这两个字。那我们通常呢，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呢，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 rhema 啊，不是 logo，rhema。我对你们所说的 rhema 就是灵，就是生命，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个道是与 rhema， 他们有 logo 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有时候就是说知道一点那个希腊文还是有好处的，对吧？你可以知道它的不一样。好，那么如何才能忍受 rhema 啊？那我想这样来，我们来看这个，今天我们讲这个神的话，我们来怎么忍受神的话。那我想也是借着机会，我们来分享一下。其实我们这个同学啊，刚开始我们给他送过去的是什么？礼拜五我们聚会的都给他送饭嘛，这个就是一般的饭食了，对不对？中国同学很喜欢说来蹭饭了啊，来蹭一顿饭。那么蹭饭吃完慢慢成习惯了，对不对？但这个东西救不了他们。真的能救他们的是神的话嘛，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也是大概差不多今天第五年了，才发现我们现在开始，今年我们有这个读经，晚上那个读经啊，同学们开始读经，每天晚上10点钟我们在网上大家开始读，你就把那个神的话给他们。所以你就发现一个是玛拿，一个是生命的粮，那么你只有去喂这个生命的粮，那么就领受他们，把这个话 logo 给他们，然后在他们自己生命中产生了 rhema。 因为同学们有很多困难的，找工作有困难，身份有困难，许多许多困难，你们可能因为跟他们在，你们实在很难想象他们的压力非常非常大。为什么？这是因为现在学生太多了，几十万人来这个地方找工作，确实有很多困难。那么这是他现在独有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时候他们有这样困难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说神不看顾我。哎，他们还会做比方啊，哎，这个他，哎，他怎么抽到 H1 了？哎，他去教会，哎，神不看顾他，不看顾我呢？啊，哎，会哦，他们有时候在自言自语当中就讲这个话，对不对？我就让你考虑考虑嘛，我也不能说你一定要来一定不来，对不对？不能强迫的，对不对？还说张哥，我发现神好像不看顾我。哎，我是不是以后应该去教会啊？这个东西事实上就是说，变成他的 rhema， 就是说这个 logo 呢，慢慢他会变成他的 rhema， 变成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他在判断事情的时候，会影响到他，啊，那所以我想怎么样，就是说把这个神的话给他们，这个是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那么好，那我想这个地方的话呢，用比较形象的来说明什么是 logo， 什么 rema。 logo 就是一堆素材啦， rema 就是煮好的菜，是不是？有没有说你吃什么？我吃那个宫保鸡丁。有没有说我吃什么？我吃那个哎没煮过的番茄，加那个就那个生的鸡，那个我可以吃，没法吃嘛，对不对？所以这个 logo 呢，有点这个做比方了啊。那么 rema 就真的炒出一盘很好的菜。那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经历了啊。好，食材越多，厨师可以做出越丰盛的料理。那你就不能说那这个很重要，这个就不重要？错，为什么？你没材料，你怎么跟做这个东西来呢？是不是？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来做这个。这样的话我们就反复默想导读圣经，最易使神的话出来啊。那么像生米煮成熟饭，那么这个 logo 和 rema 的差别啊。好，那么默想导读，好吧，这样你们来，我来看啊。好，那我想刚刚那句话引得不太恰当啊，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因为读上去了。那我想这样子，我今天跟大家主要的分享呢，就是信心的实习和教导生命的粮。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也要装备自己，因为你把你自己装备起来了，你就可以去就是可以就是喂养他们生命的粮。那如果你没有装备起来，你就没办法喂养。我们这边当然很多读经都准备非常好，我说大家一起勉励啊，不是说你们没有读好，是说真的是应该我们在这方面就多下一点功夫。那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好吧，谢谢。